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进入了《使徒行传》十四章。我们求主在这一章当中，把这一章里面的恩膏降临在我们身上。主啊，我们要有像保罗那样子的火，那样子宣教的火，能够为神国摆上。我们再次献上感谢，让我们能够在一起查经。我们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谢谢主，也祝福我们今天，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好，感谢主，我们呢，今天要查《使徒行传》第十四章，这十四章呢，我们今天就可以把它讲完。我们一开始也是请 Alex 弟兄，请你把十四章从头念到尾，谢谢。
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
站我们这事来啊！
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
怎么了？
城里的众人就
那别人要来了，
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腓尼基的路斯的特比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路斯的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有人用女膏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宙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有城外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带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曾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与他们。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亚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比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亚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的道，就下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往安提亚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工，就是在这地方。到了那里，聚集的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阿们。
好，谢谢，谢谢弟兄所念的哈。我想我们先看一下，我已经分享了一个文件了，这就是保罗他在第一次的这个。使徒行传的宣教路程哈，从这个地方叙利亚的安提阿开始，然后一直到居比路，啊， 萨拉米，然后到帕佛，然后再坐船到这个亚大利亚，然后透过这个叫做别加，然后到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跑到伊格涅，再跑到路斯德，再跑到特庇，然后从特庇再回来路斯德、伊格涅、安提阿、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回到别加，到亚大利港，然后坐船回到西流基，回到安提阿。那当中呢，当然称呼马可的约翰呢，在他们到那个亚大利的时候呢，就坐船，再回到耶路撒冷。好，所以保罗对这个事情非常的不高兴哈。那这基本上是他的他的第一段的旅程哈。那么我们要记得，那个吕高尼这个省会呢，其实它就是加拉太地区哈，所以加拉太地区整个的加拉太地区呢，就是在保罗回到了安提阿哈，叙利亚的安提阿之后，写了一本书信，就是加拉太书信哈。那加拉太书信呢，基本上就是给那个比西底的安提阿、伊格涅、路斯德还有特庇这几个地区啊，这个就是在他这边建立的教会啊。好，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的继续的啊，就不用再 share 了啊，没有关系 ，share，OK，OK。好的，那我们回到我们的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哈。这个地方还是 OK。OK。好的，你们刚才有人没有关那个 speakerphone。好，那我们回到第一节。那个一刚开始呢，他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在13章的时候，现在到了14章了以后呢，两个人在伊格涅啊，同进犹太人的会堂。那这个伊格涅的意思呢，它是小的图像啊，small image 啊，这是尼高尼省的一个省会哈。那保罗他们当时的宣教策略，通常都是在主要的城市，而且是在交通要道上面传福音啊，因为往来的人就多啊，而且各地方的人都有，所以呢，他当时的宣教策略就是找这种交通要道大的城市啊，重要的城市，像这个以哥涅就是一个省会嘛哈。那他们当时的做法也是先进到犹太的会堂啊，因为犹太会堂里面的犹太人跟归顺的外邦人呢，他们对旧约的圣经是非常熟悉的啊，所以传讲以赛亚的信、弥赛亚的信息呢，他们比较容易知道他们在讲什么，而且也比较容易接受嘛。好，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前三节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任何一个福音兴旺的地方呢，你就会有人抵挡啊。那么他们这边的抵挡人的手段啊，是非常的毒辣的哈。那个第二节他说那些持续不顺从的哈，这边有一个现在式哦，这个不顺从它是一个连续性的哈。那这个不顺从其实原文也可以翻译成不相信哈，就是那些不顺从保罗教导的人跟不相信的人哈，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耸动外邦人，这个耸动啊，基本上呢，原文的意思是 poison the unbeliever， 意思就是说你毒害了外国人的心，来害这个使徒哈。那么所谓的毒害呢 ，poison 啊，就是说好像下毒一样哈，那就是说谎话啦，批评论断啦，制造矛盾啦。使得当地人外邦人的心被毒害了， 但他们的心里面对使徒们就产生了恼恨啊，所以那这也是一种啊，你可以讲说是诋毁他们啊，论断批评论断他们啊，让这些外邦的人在不是很知情的情况之下，对他们呢开始了有一些偏见啊，那也就是说我们也有听过或者是看到过哈，哎，我们常常会讲一些人的坏话哈，让他们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概念哈，那个这就是仇敌最常用的这种方式哈，在背后说人家坏话，毁谤人家哈。那么在原文在这个地方呢啊，这个他是用那个耸动呢，他是用一个 poison， 就是毒害的意思哈。那但是呢，两个人在那里住了很多日的时候，依靠主持续的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持续的施行神迹，持续的证明他的恩道。所以第三节他在这边讲的时候呢，你要想到一个图画，就是两个人在以哥念的时候，虽然很多人在说他们坏话，诋毁他们毁谤他们，那他还是持续的依靠主放胆讲道，那么主一直借着他们的手行神迹，而且请注意是借着他们的手，不是使徒们行神迹，而是主借着他们的手行神迹，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在宣讲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乃是主的手借着我们做什么，然后持续的证明他的恩惠之道，证明这个恩道 the word of grace。 那使徒们当年的脚中看到了主耶稣与他们同在，施行神迹，证明十字架的大能，尽管有人反对，他们还是放胆讲道，不会害怕。所以这就是当年使徒们他们到处传道的时候，神迹奇事随着他们，证实这个恩道，神的恩道，就是 word of grace， 恩道就是恩惠的道，恩惠的话。那这个恩惠的话也就是说证明他们所传讲的耶稣基督是带着恩典来的，这个要给人恩典的道理是需要有神迹奇事来证明，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合。那我们不能说光讲道啊没有神迹奇事，那如果你很多神迹奇事但是却没有神的道，那这样也不对，两个都要重视。然后我们有道，我们要有神迹奇事来证明，证明他恩惠的道理。那这就是第三章，前面三章所说的。好，那么他们继续这样做的时候呢，第四节你就看到城里面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地方福音所到的地方呢，一定是有一个两极化的，有人相信，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那当时的反对力量很大，情况很危急，甚至要置他们于死地。那可见呢，那个犹太人在当地的不信从的，不顺从的，他们所下的这种功夫还蛮深的，他很厉害，让他们之间彼此怨恨的很深，所以呢他们一定是说话离间的这个使徒跟当地的人又或长官，那他们成为一个一伙的人同心协力的要来对抗使徒。所以你看在第五节里面呢，我们看不出来，好像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做了，那个时候你这样读起来的话，好像他们已经一起涌上来，好像已经要做了。可是你看第六节的时候他说使徒知道了，所以原来第五节呢，它是一个 plot， 它是一个图谋，它是一个计划。 那这个计划呢，在亚兰文第五节上面讲说哈，他说他们的官长已经发出一个死刑的判决。那使徒们怎么知道？很可能是哎，有人知道以后告诉他们啊，那或者是使徒们在灵里面在祷告的时候，哎，发现到有这样子的事情，在灵里面有预先的看见，那他就赶紧要逃了。我们知道上帝呢，他有些时候呢，也会亲自的来警告哈，比如说他警告那个耶稣的那个养父啊，耶稣的养父约瑟啊，就给他做一个梦啊，叫他赶快第二天，还就是当天夜里就赶快走了哈。那个情况危急哈，那所以很显然的哈，第六节使徒知道了就赶快逃啊，就逃到了路斯德，啊，路斯德就是赎回释放的意思哈，这个非常有意思，路斯德赎回哈，那又跑到特庇，特庇就是皮匠啊，就皮革匠啊，就做皮鞋的，哦，皮革的，那么这两个城市很周围的地方去了，但是在那边他又继续的传福音，所以我们看到了。他们没有因为以哥涅的城市啊反对福音啊，甚至要对他们不利啊，甚至官长已经设下了死刑啊，啊，已经判定他要死刑了哈，啊，要抓他之前呢，啊，哎，他们跑掉了哈，啊，所以那这样子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逼迫，那这个逼迫是啊，在啊。使徒保罗他后面哦，他自己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有写到，他说哦，以前在以哥涅路斯德所遭受到的破坏啊，那是何等的逼迫啊！你从他保罗的书信里面，你可以看到他对这件事情是念念不忘啊。那我们在第使徒行传十四章的时候看不出来啊，但是他在这个地方的确确确的受到了很大的很大的一个逼迫，但是。尽管如此，他继续的传福音。好，第八节，那路斯德做了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当然在路斯德，保罗碰到了他其中一个属灵的儿子，他的名字就叫做提摩太，所以提摩太是路斯德城的人。但是在这个提摩太的家乡里面呢，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生来是瘸腿，从来没有走过的。那么他怎么样呢？听保罗讲道，这个听的原文的时态呢，他是用一个不定式，这不定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未完成，未完成，未完成，意思就是他不断的在听，不断的在听，所以他的听呢是很注意的在听，他非常的注意在保罗讲道。那保罗定睛看他，就表示说这个时间呢有一点点的长，不是说立即的，不是那种随意的，而是说保罗看到他已经一阵子了，看见他信心里面跑出来了，可以得痊愈。那这个痊愈的这个收走，他的希腊字是收走，也可以得救，所以这个痊愈跟得救这两个字啊，这两方面的信息都是在这个收走的上面啊，他就大声说：“哎，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个人就跳起来了哈。所以我们这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信心医治的一个模式哈。那这个模式就是说，保罗讲到，然后保罗定睛看这个两脚生来是瘸腿的。他定睛看他，看着他，看着他，看着他，突然发现他有一个知识的言语，他一看到这个人，他有信心，他有得痊愈的信心，或者是圣灵跟他讲的，或者是天使启示他的，不管怎么样，他看见了，所以他就吩咐了。那请注意，你看到了以后，你的嘴巴要讲出来，你要吩咐。当你一吩咐的时候，圣灵就动工。所以也意思就是说，圣灵感动保罗，让保罗在灵里面有知识的言语，当他 得到这个言语知识的言语的时候呢，他就立刻发话，他一发话神迹就出现了。 OK， 所以呢啊，这个就是这神迹的形成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神迹的形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因为这个人啊，这个生来是瘸腿的，他也是一直不断的在听保罗讲道。那么他听保罗讲道，他的信心就产生了。当我们在很努力的啊，在听神的道在被传讲的时候，你的信心会被点燃起来的，你的信心会油然的产生，会起来的。那这个可能你自己也知道，但是保罗他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看见这个人的信心被挑旺起来，所以呢神迹就发生了。那这个神迹一发生了以后，对使徒们来讲的话，这本来就是一个啊家常便饭吧，我应该这样讲嘛，不是一个太令他们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可是众人看见的话，哇，就是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当中了，哇，他们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事情，而且这个人生来是瘸腿的，是全城的人都知道的啊，这个人一定是大家都认识，那个生来就是从来没有走过人，现在居然站起来了啊。所以呢，他们十二节称巴拿巴为 Deus 啊，称保罗为希尔米哈。其实我有个更好的翻译哈，Deus 就是 Zeus， 就是宙斯哈。我们可能一般比较熟悉的希腊神的名字宙斯哈，就是那个最大的那个宙斯 Zeus 哈。那么它是以木星为代表了哈，所以他们宙斯的庙就是木星的庙啊，待会我们会看到哈，木星的庙是宙斯。那么保罗叫希尔米，其实希尔米叫做 Hermes， 中文翻译成爱马仕哈。那么这个 Hermes 它是以水星来代表哈，因为他说话灵手。那么事实上，他们从他们的希腊的神祇上面来看的话，那个宙斯呢是比较大的哈，宙斯不讲话的哈，那只有他的神的侍者呢 ，Hermes， 这个爱马仕呢一直在那边讲话哈，所以保罗他就被称为他是 Hermes 哈。那么城外这个丢失庙就是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要来到门前哈，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哈。那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有一个故事哈。因为在他们之前哦，有一个人叫做 Ovid， 叫做中文翻译成奥维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变形记》啊 ，Metamorphosis，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本书啊。那这本书里面讲了，就是说路斯德这个城哦，啊，曾经来了两个陌生人啊，那是宙斯跟爱马仕的变形。那整个城市呢只有两个人啊，叫做菲利门跟包西斯，这两个人接待了这两个陌生人啊。但是后来整个的城被毁灭了，唯有这个菲利门跟包西斯他们的家保存了下来。所以在这个变形记里面讲的这个故事呢，很显然的让路斯德当地的人哦，就认为说，哦，这件事情真的又来了，哦，一个是宙斯，一个是爱马仕，哎，他们又来了，哦，所以他们不要犯他们以前祖先所犯的错误了，所以一定要接待他，要款待他，要先跟他献祭，哈，要让他怎么样，要让他觉得他们是在这里是受欢迎的，哈，哎，不要让这个路斯德城再度被毁灭，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方面，一个很巧哈，都是两个人哈，那所以他们会称他们一个叫做宙斯，一个叫做爱马仕哈，因为他们很显然的被这本书呢深深的影响到哈，所以呢他们就会向保罗使徒们献祭。可是呢使徒听到这件事情以后呢，就撕开衣裳跳到众人中间说， 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也是人啊，心情和你们一样啊。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虚妄，归向创造天地海各其中万物的永生神哈。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命各国各行其调，然后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如常赐恩惠，从天降雨，常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所以两个人说了这句话，紧紧拦住众人啊，不要献祭给他们。那很显然的，使徒们他们在这里做了一件事情，是其实是做对的事情哈。他拦住他们说：“你们不要向我献祭跪拜哈，哎，我们都是人啊。”可是对他们当时的人来讲说，哦，他们很怕这两个人真的是神哦，哦，这个要是没有好好的招待他们，他又发怒起来，显了什么神迹就把这个城市给灭了哈。他当然他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哈。那他们为什么会把他们当作神呢？是因为保罗医好了那个生来是瘸腿的，所以他们认为只有神可以这样做哈。不管是什么样的神哈，因为希腊都是多神论啊，那什么都是神哈。所以他们对这种有超能力的、有超自然能力的人，他们认为就是神变的。可是保罗他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其实他也讲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离弃虚妄的偶像啊。他其实在讲说，我不是宙斯，也不是赫密斯 ，OK， 我什么都不是，我是人啊。哎，你们要离弃、脱离这个虚妄啊。我传福音给你们是要离弃虚妄啊。我传福音给你们，这个福音不是另外一个偶像。这个是不遵从偶像的，不要你造什么神像的那个啊，这个对于人类来讲也是一个很新鲜的玩意，但是要离弃虚妄的偶像，然后第二点要归向永生上帝。我告诉你，福音是要你归向永生上帝，因为这个永生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那么他原先是忍耐人所犯的罪恶，他没有审判哦，但是他为自己显出证据来啊，赏赐丰年下雨等等啊，这是供应的神，所以他把上帝介绍得很好啊，哎，他把耶稣基督带下来的福音哦，让他们知道神性当中是看顾人的啊，不是那种啊随随便便就毁灭人的哈，所以一来也是在回答他们对这个宙斯跟赫密斯艾玛士他们这个传闻哈，这个因为这本书里面所带出来的影响，他的一个很标准的一个回应哈，就我们的神是赏赐丰年的神，他不是随随便便来毁灭的哈。然后第十九节，但有些人啊，犹太人从安提亚以哥念教唆众人，就用石头把保罗打死了，使他便把他拖到城外去。二十节，门徒正围着他的时候呢，他就起来走进城去了。那第二天呢，哎，同巴拿巴往特庇去。好，你看这个十九二十节啊，好像很简单的两节经文哦，可是这两节经文里面，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啊，保罗被众人用石头打。然后居然他们以为他死了，所以你可以想想看他当时的情况是多么的险峻哈。你可以想象说一群暴民啊，而且是从以哥涅、从安提阿哦、比西底的安提阿，还有以哥涅跑来这边了，哎，他们知道，可能也听到保罗跑到那个路斯德去了哈。哇，跑到路士的一看，哇，保罗还行了一个大神迹，这么大的神迹，然后众人要向他献祭，结果保罗拒绝。保罗拒绝之后呢，哎，他们居然还可以耸动其他的人，还要拿石头打死他。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情况呢，一定是非常的混淆哈，大家都搞不清楚状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哈。那你可以从保罗的这种角度来看哦，一方面呢，可能前几天有人要跟他献祭哈，他大可以在这边占地为王哈，在这边可以占山为王哦，可能整个路斯德的城市哈。如果他接受了那些人的跪拜啊、献花啦、啊、献祭的话，哇，那他一定是非常的风光哦。可是保罗、巴拿巴丝毫不为所动。那好，既然不丝毫为他们所动呢，没想到呢，隔一段时间呢，就有人拿石头打死他，而且还把他打死了。你知道，他们当时看了说，以为他死了。然后就把他拖到城外去，就让他在那边死去吧。结果呢，他的门徒在那边围着看他怎么办啊，哎，我的老师啊，死得好惨哦。可能大家正在议论纷纷的时候，他爬起来了，所以走进城去哈。那么你要注意到了，就是说，这个地方呢，爬起来啊，二十节，这边起来的这个希腊字哈。叫 Anistimi 啊，这个可以翻译成死里复活。你可能当时的情况是保罗被石头打昏过去了，然后众人把他拖到城外丢，以为他必死无疑啊，没想到神竟然让他起来，而且是好像没事儿一样啊。但是呢，可能保罗真的经历到什么叫做死里复活啊，所以也许保罗。真的是死了，然后神突然之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不知道了哈，因为从希腊原文里面的意思，当然你也可以讲说是起来，可是这个字如果用平常的起来也就算了，可是这个字偏偏呢都是死里复活的那个同一个字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你也可以看到路加呢特别用这个字来形容了保罗真的是从死里复活，所以。短短的这两句话，我们真的看到保罗怎么样？保罗真的经历了好特别哦。保罗这个经历特别到一个地步，他居然为了福音而死，然后又被复活了，那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啊。然后他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啊十一节到第十三节，他自己写给提摩太的时候，因为提摩太是路斯德人。所以他在这边讲，他说我念给大家听哈，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一节，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涅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耶稣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这样，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那你要记得，保罗他在这边所讲的正是他在路斯德被石头打了这一件事情。那他你可以看到他十三节他所讲的，他说作恶的和迷惑人的是越久越恶，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们这些人被教唆用石头打保罗的，他们都是被骗的，他们都是被欺骗的。这不管当初那些犹太人怎么去讲他们的，那他们呢，显然的有些人相信了，相信了以后就对他们不利了。那欺哄人的跟被人欺哄的。都是同一批的人哈，那你们可以看到这作恶的人呢，到最后还是作恶，但他们作恶是被迷惑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就是教唆啊，他真的面对我们的敌人呢，我们的敌人有些人是很可恶的，专门讲那些毁谤人的话，然后骗了人家讲了毁谤人的话之后呢，自己也被自己骗了。也就是说他播种了这个仇恨进去之后呢，他自己也被这个仇恨吸引，然后呢就越来越仇恨下去。那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对于现在的 我们在美国，我们在台湾看到很多这种选举的花招啊，让你这个对某些的政治人物呢，恨，挑起这种恨，他要让你一直恨下去。那你恨下去的时候呢，你就被骗了。不管是在美国也好，在台湾也好啊，都是这样子。那在美国很特别，从川普当总统第一天开始一直到现在啊，有很多的新闻媒体专门报道不好的消息，从来没有报道过一件好消息。川普做了任何一件正面的事情，他们都没有报，全部都是报负面的、负面的、负面的、负面的，完全就是要把它丑化、妖魔化。啊，以至于现在在美国有很多人，他在看这些主流媒体的时候，怎么川普的新闻报道都是这么恶毒的东西，都是这么很糟糕的事情啊？可是很多都是丑化的。那举个例子，就是他的这个什么通俄的密谍哈。这个他们说他选举是被俄国人控制的啊，那这个谎言呢已经谎言了两年多了，到现在还有人在讲，一直到上个月他们出来了一个报告，这个 Mueller 的报告，他说根本没有，是子虚乌有的谎言。那这个子虚乌有的谎言呢，可是这两年下来了，还是新闻报道还是追着不放，还是不肯认错，他们要把这个谎言呢吃到底。那么听众民众也受到了迷惑，就是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保罗他所遇见的福音的敌人，你自己不接受也就算了，也就罢了，你还怎么样，还毁谤。不知道他们毁谤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可是他的毁谤的结果就是害了一票的人要来抵挡福音，甚至拿石头打，而且还真打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边讲的哈，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一节，他说他在安提阿以哥涅路斯的所遭遇的是何等的逼迫跟苦难。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写给加拉太书，你要看清楚，他对加拉太的人他讲的东西是非常的什么，非常的这个冲的。他说有人传福音给你们，要是跟我所传的跟你们领受的不一样，那个人就应该受咒诅。保罗他在这边是非常的激烈的，因为他在那边 受到很大的逼迫，所以面对那样子的逼迫的时候，他特别特别对加拉太的信徒要求很高啊。那当然你也可以讲说，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是西元49年啊，一直到提摩太后书，就我们刚刚念的提摩太后书，大概是保罗殉道前不久写的啊，大概是66年，西元66年啊。所以呢已经差了很多了，已经差很多了。Anyway, 我们继续讲下去吧。我们来看21节 ,OK, 他说那城里的人对那城里人传福音，使好多人做门徒，就为路斯德以哥念安德下去。然后这个去特庇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传了一些福音，带了一些人做门徒。然后就回去了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路线呢，从特庇以后呢就开始往回走，他往回走了嘛，再一次怎么样，再一次去拜访他以前建立的教会。那么这些人怎么样了，这些人要兼顾他们了，兼顾他们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所以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这本身呢就是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的信仰必须要恒守的。如果你不恒守的话，那你可能就会跌倒啊。那这是我觉得这个是当今我们在信耶稣的人身上啊，我们有些人啊不警醒，没有恒守是蛮可惜的啊。那因为他的心没有被坚固啊。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啊，当保罗说，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啊，那其实这一句话可以翻译成什么呢？他说我们必须进入神的国度，如此才能经历忍受许多的艰难，这是另外一个翻译。那这个翻译呢，就不仅点出来了我们读字面上的意思，好像就是说我们要进入神的国要经历很多的苦难，哦，这是一定的，哦，你要进入神的国那你会经历苦难，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说，哎，我们必须要赶快努力的进神的国度，哦，因为只有这样，唯有这个样子才能经历忍受许多的艰难。你要有坚忍的心吗？你要能够恒守你信的道吗？你必须要进到神的国度里面，竭力的进入，你才能够忍受这么样子的艰难。就像使徒保罗他一样，他进入了神的国里面以后，他才能够 endure， 才能够忍受这么大的逼迫。如果他没有进入神的国度的话，这么大的逼迫下来，他可能自己都承受不了，啊，所以呢，啊，我们也要现在就要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那这句话也正好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观念，就是这个神的国度已经存在了，不是未来的，是现在的。它这个现在的这个概念，就是说你跟我今天要竭力的进入天国，竭力的进入神的国，那你跟我有在进入吗？我今天的生活当中可以不可以看得出来你是竭力的在进入神的国度里面？你是不是愿意听从耶稣基督的命令？你是不是遵守他的律法？耶稣基督的律法就是爱人如己，就是爱神跟爱人，他要我们彼此相爱，他要我们遵守马太五六七三章天国的宪章，那个就是我们在进入神的国。那他们在教会中选了长老进食祷告，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那你看到他选立长老，他选立长老也是经过祷告跟进食，他不是随随便便的说，哎，我喜欢这个，哎，我喜欢那个，哎，我这个看起来不错，哎，那个看起来可以，不是，他进食祷告，要让神来选择。所以意思就是说，不是靠我自己的喜欢，不是靠我自己的人的选择，而是看神的选择。所以在选立长老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呢，好，那他们经过比西底、庞菲利亚、别加、亚大利港口，再坐船回到安提阿。那回到安提阿以后呢，这个大概这一趟的行程是三年，是主后46年到48年。这三年的宣教期间呢，他就做了一个报告，述说神所做的一切事情，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啊，所以我们一般的了解就是在外邦人传道的是保罗，那么为割礼的人传福音的是其余的使徒，也包括彼得，啊，所以外邦人不是彼得打开的，事实上是保罗打开的，啊，虽然彼得是第一个在哥里流那边呢，见证了外邦人可以领受圣灵的洗，可是也实事上是真正的打开外邦人的是保罗，啊，那28节两个人就在叙利亚的安提亚住了很多日子，啊，那有人说几年的时间，啊，使徒保罗都在那个地方，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很快了就已经讲完了，呵呵，那我们我已经把作业发给了写完13章的弟兄姐妹哈，已经有4个人写完了哈。那在这个地方呢，我有一个目录， 在保罗他有拥有圣灵的九大恩赐哈，所以呢，我把所有的这些经文的根据都已经附上去了。好，我们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发问，谢谢。感谢主。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好。
就是老师讲到，就是第二段保罗，他在路斯德传道，就是那里的人，就是好像先前才把他当成神一样，想给他献祭，然后后来却就是被犹太人挑唆，然后用石头打死他。
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好像反差蛮大的，那是因为被逼迫才这样的吗？
不是，是被迷惑啊，被就是被毁谤了。那可能在当时，因为保罗他其实我也在思想一件事情啦，就是说，比如说在这种文化未开放的宣教的地方哈，人家把你当作神哦，那是不是？人家把你当作神啊，那你在那边一定很好过啊，因为大家都非常尊敬你啊。那你是不是传福音会比较容易啊？那我想这个很可能会让人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一件事情啊，让福音可以传得更好。可是保罗显然他不愿意这样子啊，他不愿意被当作神，因为他是人。所以保罗他强调的就是说，我们都是被救赎的，我不能给你什么，我不能给你任何的恩惠，也不是我的神迹奇事，是圣灵的，所以他不窃取神的荣耀，所以他就在众人的面前呢，极力的拦阻。那么这件事情呢，也很可能触怒了当地的人，因为我要给你献祭啊，你不是宙斯，你不是爱马仕吗？结果你现在一直跟我讲说不是，啊，那你不是的话，那你是啥意思啊？你居然拒绝了我们对你的好意，那你来这边干什么？传了一个这个耶稣基督从来没听过的，啊，那也许那些从以哥念来的，从那个皮西里的安提亚来的人，他们在教唆一下，哦，再毁谤一下，哎。他们又越想越对啊，哦，这两个人他来这边是别有用心的，别有用地目的的，啊，所以啊很容易，我觉得啦，很容易就被拉过去成为一个反对的，反对那个反对使徒们的这个一股势力啦，啊，所以我自己也稍微思想一下这一方面啊，那我想。我不知道在哪里读过宣教的故事，然后他是说，哎，有人把他当作神的时候，他就姑且的做了一个神哦，跟他们讲福音了，好像也比较容易让当地人接受了。不过我就觉得，我们还是遵照圣灵的带领哈，你看保罗他在十四章里面，他所经历的，他不愿意被称作上帝哈，他拒绝。被人家当作神来看待，那我们就要为保罗拍拍双手哈，说哇，感谢主，这才是好样的哈，让我们真的看见哈，我们的神才是唯一的被尊崇的哈，任何超越这种身份的我们绝对不要当人家的偶像啊，我们要成为上帝忠实的信徒。不管呢眼下的利益多好啊，你想想看嘛，他们要是把他当作神的话，他来传福音，他们传什么他们就信什么，那这样很好吗？不是嘛？可是保罗不愿意做那种瓜田李下的事情啊，也不愿意去做那种事情啊，让别人认为他是神，那这样子基本上呢，他就是什么，他就是自以为神，这样很容易 很容易骄傲，很容易跌倒的哈。所以呢，保罗不愿意这样子，即使要付很大的代价，啊，即使后来的人反对他，啊，他还是不愿意做哈。所以你可以讲说，你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但是呢，他就是坚持真理，他宁愿吃亏啊，甚至被人家打死，他也愿意哈，他也不愿意这个违背圣灵的感动啊。我想，我们对于这个保罗他自己这样子的做法，我真的要竖起大拇指哈，因为实在是不容易哈，而且他不跟他们这种关系呢，要变成这种神的关系，不要，他说我是人，你不要把我当作神，我们来信耶稣，我也是耶稣的门徒，你们也会是啊，这是我对你的答案啊，希望有帮助到你，感谢主。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有。
OK。
啊，老师，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保罗那个死是装死，我不知道这样的说法是不是有根据的。
你从经文上的叙述来看呢，他也可能是装死，可是你装死要装到他们用石头打死 ，OK， 那这基本上可能保罗他身上头哦，他们的用石头打死是往头扔的，所以他脸上可能都是血迹斑斑呐，啊，那用被石头打那个是一件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这个经文的叙述当中呢，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死了。那你说装死也真不好装啊，他把你随便扔一扔啊，你可能真的失去了知觉，你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可能真的也死了啊。那我们只能说，圣经用那个字眼“死里复活”的字眼来说明他起来了。那第二十节那个起来的意思，他就是用这个字哈，所以我们不晓得他是不是真的死了，但是可能离死不太远了。但不管怎么样呢，他站起来了，那他站起来了之后，然后继续的去传福音啊，这是保罗伟大的地方了啊。那如果有人说他是装死，那也无可厚非啦，反正就是说他被打到最后，人家以为他死了 ，OK， 那这种几率有多高我不知道啊。那你说他装死，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第二十节起来的那个字是跟死里复活是同一个字啊。那当然，希腊字得有其他的字眼来描述“起来”这个字，但是只是他用“死里复活”了，所以我相信路加用这个字也可能有一个一语双关的意思在里面了。所以面对有人说是装死也好，真正的死里复活也好，我想呢都表示保罗那段期间所遭受到的逼迫是很大的。OK。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老师，
呀，
我看到第十四章这里所写的就是，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
啊？
十四章啊？
哎，对，
十四章。
对，
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
嗯，
也就是说，神借着神迹奇事证明他的同在。
是。
那我们现在的聚会，我觉得好像都很平淡，这种神迹奇事好像不是很多。那是不是就是证明神的同在不多？
我想不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测量神同不同在的问题啊。 那因为我们那怎么讲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主观的意识，主观的看见， OK， 你不见得比如说我觉得现在神同在很浓厚哈，那我这样一讲可能你不会同意啊，另外那个人也不以为然，但我觉得啊，现在神同在好强啊，或者是说哦，现在恩膏好强哦，我这个啊，这些我在那边乐得要命哦，这边圣灵一直在高摩我哦，可是旁边两个人就说哈，有吗？在哪里？哦，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那我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啊，神当然有他的一个啊。你说他要高抹谁他就高抹谁，在一个恩高运行很强的地方，那有些人有感觉，有些人是没有感觉的。那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主观性因着每一个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那你说神迹奇事对某些人来讲，那我今天参加一个聚会，然后呢牧师讲了一篇道，我回家以后我突然发现到哎，我的失眠好了，哎，我的什么东西好了，哎，我这种很微小的事情，其实对我来讲那些就是都是神迹奇事， OK， 或者今天牧师讲了一句话，哎，不经意的就解答了我一些的疑问，或者是不经意的呢就给我了一个新的方向，新的启示，那你说这不是神迹奇事吗？当然是啊。那或者是说我在聚会当中的时候，哎，我理解到神的心意，那我很愿意去顺服。比如说我们讲到饶恕，比如说我们讲到这个破除咒诅， OK， 那你在破除咒诅当中呢，哎，你突然发现到你某一些地方呢常常受到咒诅，哇，现在呢，哎，经过了这一次的讲道以后，哎，我的咒诅离开了啊，感谢赞美主。这好像这些很小的事情，其实对我来讲，这些都是神迹奇事啊。这神迹奇事不断啊，他要证明他恩惠的道，那证明他恩惠的道是点滴在个人的心头里面哈。你可能没什么感觉，我可能也没什么感觉，你觉得好像很平常。可是有些人他不会觉得这是很平常的，但是我可以理解到你的问题了，因为在我自己在传统教会里面，传统教会里面22年，那我也看到很多的这个一切行礼如仪， OK， 那我们以前的这个讲道呢，从主席报告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这整整一个小时哈，因为我们对于这个时间的拿捏的非常的准哈，所以你没有办法容许圣灵有所任何的做工哈，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啊，你的确很难看到任何的所谓的神迹奇事哈。那我想另外一个我要点出来的，就是主借着他们的手，也就是说器皿的问题。那我们今天的器皿是不是 ready， 是不是预备好了？我们的器皿预备好了没有？那神可不可以使用他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只要一个人能够被神使用，那就有很多神迹奇事了。如果连一个都没有，那神的恩膏，神的这个恩膏运行，还有起码要能够有一个人发话，那个话要讲出来，那么那个就没有什么神迹奇事了。那就我所的认知，其实当我们比如说在一个地区里边，好像各个教会啊都没有什么神迹奇事，但是有一个人来了之后，哎，神就借着他的手行了很多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 比如说我们三个月来了一个特会，来了一个很厉害的，哇，他一来的时候大家都被圣灵充满高抹到，然后呢神迹奇事不断，有人得医治，那个人得医治，有人家里问题解决，有人财务窘况被解决啊，有人怎样怎样的哈，那个的确就是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那个时候呢，你就看到了哦，原来神迹奇事不断的来证明神恩惠的道。那这种情况也可能是有的啊，但我在说是器皿的问题，不是神没有在做，而是神找不到这个器皿的时候。那个教会很可能就荒凉一阵子，但是直到有复兴的时候啊，或者是有一个有复兴的这种有恩膏的这个牧者来的时候，也才会感受到那样子的情况啊。我希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
谢谢老师。
Yeah.
那我想起来您这样说的这个过程，我就想到我们最近来了一个姊妹，教会里面来了个姊妹。
嗯。
而我们聚会大家都没有觉得好像就像您说的，我们每个环节啊都是按部就班的这样去进行，
嗯，
好像就是要一会儿一会儿，就是很非常有序，
嗯。
可是这个姊妹呢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嗯，
她本来信主时间不久，
嗯，
她的家里也是面临很大的一个逼迫，
嗯，
她自身的身体状况各个方面都非常不好，而且呢她就是那种经常是半夜的时候是被那个仇敌攻击，然后他我们敬拜的时候他也吐，讲听到的时候他也吐，然后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就突然发现这个姊妹她有一个很大的翻转，就是她特别渴慕神，
嗯，
然后她有很大的改变啊，然后前两天我问她，她居然瘦了，因为她1.6米的个子，将近200斤，
哇
啊，然后前两天我问他的时候，他说他居然瘦了有15斤，
感谢主，嗯，
那我觉得这也是个神迹哦。
是啊，
感谢主，
是啊，这神迹都是比较个人性、主观性哈，那你认为没有，其实是有的啊，你也不是说每一个人的情况你都知道，所以我们其实最主要的是要看。我们当然第一个是不是领受圣灵啊，第二个他的敬拜赞美其实都是有影响的呀，那第三我们再不济也就是有一个有恩膏的仆人来的时候，他会看，他会带出那种复兴的景象，也盼望了教会能够被复兴起来啊。呀，好的，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感谢主。
是关于14:22，就是后面是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是。
那刚才听到老师说的是，就是我们必须进入神的国，那么这样呢才能经历忍受许多的艰难。
是。
就感觉到就是老师在讲的时候，这个好像就如果按照我从前读的话，我会读是说是我们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才会进入神的国，好像。经历许多艰难是进入神的国的一个必须的一个条件。
是的。
嗯。
那现在刚好倒过来理解。
对，对，好像倒过来这么一说呢，我就在想，那是不是所有的我们被神拣选的那一基督徒，就在那一刻，我们都是在进入神的国呢？也就是说，从结束信主的那一天，我们是否就在进入神的国？
Well, 进入神的国，其实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3章哦，就是说你要重生，你要进神的国，你要见神的国。其实他在那个里面呢，他其实里面一直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必须你的眼光要改变。那你的眼光要改变，唯一可能性的就是被圣灵充满，就是被圣灵重生。重生了之后呢，你的眼光也不一样了，你会看到异象，你会不一样的。那他一直在讲这样子的事情，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一个改变。所以那你要进到神的国，你必须是，对， 就是应该是应该这样讲，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真正尝到或看到神的恩膏能力改变，那一定是圣灵，一定是圣灵充满的，一定要有圣灵的能力在这边可以彰显的。所以你进入神的国，你一定要看到，你一定会看见神的恩膏能力的。那对我的理解来讲，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对圣灵开放的教会里面。对于圣灵不开放的教会里面，他们可能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国。那如果说我们真正的要来定义什么叫做进入神的国的时候，也就是说你进入神的国里面，那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冲突，因为你跟我现在还是在一个世界上的国度里面。你进到神的国度就是说你信耶稣了、yeah. 你信了耶稣之后，你是不是有真正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领受耶稣基督给你的能力、权柄、恩膏？因为耶稣基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若是靠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降临在你们身上。那你要看神的国降临，你就欢迎参加赶鬼大会。但是我告诉你，我们今天无时无刻每一个基督徒都在怎么样，都在属灵征战当中。你要得胜，神的国就要降临，神的国降临，魔鬼的作为就要离开。所以你可以讲说，我们基督徒在做自我释放的时候，自我祝福的时候，神的国就降临在他的身上。因为他相信，因为他相信他应用圣灵的恩膏跟能力在为自己做释放跟祝福的时候，他就是在国度里面。所以保罗他讲的说，我们必须进入神的国才能够经历这些的艰难。我是用第二种的翻译的方式。那意思就是说，你进到神的国度里面，你领受了上帝国度的能力跟权柄，你才能够忍受这么大的艰难。如果你没有这些的装备，对不起，你没有办法抵挡仇敌的势力。 我这样讲你明白吗？
对，老师你这样讲好像我就明白了、
yeah.
刚才在一个误区里面，
是
明白了。
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基督徒应该都是彰显出神国的能力跟权柄。你赶鬼，你有权柄赶鬼，你有能力胜过撒旦魔鬼，能力胜过你的老我。你没有这样子的话，你怎么能够胜过？你有的话，就是你进入神的国了。那我这样讲是对我以前传统教会里边，对不起，他们没有经历圣灵，所以你跟他讲这些事情，他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保罗说，你要进入神的国，经历许多的困难、艰难啊，没有神国的这些的装备、能力跟权柄，你没有办法去忍受这样子的艰难的。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
好。
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破除了一切的咒诅。
是。
那么现在呢，我们是不需要再去服侍砍断咒诅这样的说法。
好。
但是在实际操练当中我是砍断的。但是当这种想法或者是这种说法来了之后呢，我却觉得自己缺乏足够的那个就是这种来去抵挡。我就想请教老师，就是我怎么去面对这样的说法和这种想法？
哇，你这个问题就是很经典的，已经跟上位的矛盾啊。我们通常来讲，把上帝已经在天上或者是在灵界做成的事情，当做 自动的在自然界会实行的。你记得你每天念主导文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做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为什么耶稣要叫我们这样祷告？原因很简单，因为天上的旨意在地上还没有完全实行嘛。 OK， 那么耶稣基督破除了咒诅，好，那你把它这个事情当作是已经发生，所以的确已经发生，在哪里发生？在灵界，在天上界已经发生了。 OK， 那已经发生了是不是代表在自然界就发生吗？答案是不一定。为什么？因为在地上有一个人叫做撒旦，他会拦阻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做一个属灵征战。 OK， 那对我们来讲，这个事情就是很标准的信心的应用。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是看到，信是所望之事的实理嘛，不是吗？就是看到在天上界上帝已经做成的事情，你要把它祷告化成在自然界里面。所以你对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才可以祷告说，因为耶稣已经破除了咒诅，所以我要这个咒诅实际化在我的身上。我的祷告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是因为耶稣已经做成了，因为他做成了，所以我才有信心也可以坐在我的身上，所以我的祷告就有根据了。我这样讲你明白吗？
明白，就是就是一这是一个神的一个应许。
对，
透过我们的祷告，他降临在我，带着能力降临在我们这个就是
自然界，
从看不见的到看得见的这个果，这个世界里面。
对，而且这是一个过程。
嗯，
跟你的信心跟我的信心是有关系的。你相信，那你就求，也要你们求就给你们，对不对？你求什么？就是按着他的旨意求嘛。什么叫做按着他的旨意求？就是按着他在天上已经做好的求这件事情降临在你的身上。所以这叫做已知和尚未的信心应用。你不是上过了吗？哎，
我对老师，我就是理解的，就是其实基督徒我们在走神圣的道路上面，因着我们对神道认识和经历不够，其实有些在我们身上的咒诅我们是没有办法认识到的，所以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在追求让这些咒诅都从我们生命当中脱落。
是的，
是这样的。
是的，
对，明白。
这个咒诅，
谢谢老师。
对，这个咒诅我们需要常常的砍断破除哈。哎，讲到这边，我这个礼拜天我自己在我们教会里面就要讲认识祝福跟咒诅啊，我专门讲这一方面啊，然后呢我带领大家有一些的破除啊。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弟兄姐妹？今天问题很多啊。学赞美主。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了，谢谢大家。那我们请Miki 好了， Miki 可以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吗？谢谢。
宝德老师，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你的话语如同那生命进入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再次的被坚固，我们的信心也被提升。耶稣，我们要感谢你为我们开了这样一个通往神国的道路，谢谢你耶稣，你就是门。感谢你主啊，帮助我们在这条通往天国的道路上，我们不彷徨，我们不徘徊，我们而且是要努力的进入。尽管或许在这条路上我们会遇到困难， 或许还会有逼迫，但我们要感谢你把云彩般的见证人放在我们的四围，主要让我们在很多弟兄姐妹的身上，在这些圣经里面保罗哦，其他门徒的身上，我们真的看到他们美好的见证，主啊，他们真的是为你完全摆上的心心，主啊，谢谢你用这样的哦很棒的弟兄姐妹来坚固我们的生命，坚固我们的信心，主啊，也恳求你常常保守我们的心要在你的里面，主啊，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一切，主啊，使我们在真理的道路上，主啊，我们常常定睛在你的身上，以致我们的眼目，我们的目标是清晰的，主啊，是不会被迷惑的，主啊，也恳求你来装备我们，每一天被你来充满，使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像哦保罗这样，能够活出真正的从神而来的生命，死里复活的生命。主啊，我们要再次的宣告，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谢谢主，也再次的祝福老师和弟兄姐妹，主啊，你来带领我们接下来的一周，哦，能够真的是有生命的活水从我们里面流出去，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和帮助。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名求，阿门。
阿门。